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at beautiful number.
非常感谢你这些非常美好的歌声。在伯顿主教演讲后，唱诗班要献唱让我们起来努力。担任唱诗班指挥的是林恩·霍普金斯，司琴是菲利普·多明斯，最后由悉尼·贝恩斯做闭会祈祷。现在我很荣幸能为各位介绍今晚的演讲者。大卫·伯顿主教于1995年12月27日蒙召唤为总主教，并在1996年4月6日的总会教友大会上接受支持。在此之前，他于1992年10月3日被支持为总会主教团第一副主教，并担任该职务三年。他也担任过总主教团的秘书达14年之久，并担任教会助理财务长达一年的时间。在受雇于教会之前，他曾任职于肯尼斯科铜矿公司以及犹他州的州税务局。伯顿主教在犹他大学获得经济学的学士学位，并拥有密西根大学的气管硕士学位。伯顿主教曾经在澳洲担任传教士，并担任过主教、副主教、支联会高级资议、支联会会长及圣殿印证人员等职务。伯顿主教在盐湖城出生长大，他和妻子芭芭拉·伯顿育有五名子女。在今晚的高潮之一是在我们在那之前，我们有机会能够跟他聊了一下，谈到他们当初约会的时候，他说他最喜欢看的就是芭芭拉姐妹她脸上所展现的笑容，还有可以看到这些。我们很高兴今天能够听到伯顿主教给我们的充满灵性的演讲，在他给我们的这些领导。伯顿主教，请。
Thank you, President Shaw. 谢谢。It's a pleasure for Sister Burton and I to be. 伯顿姐妹和我，还有我们一些家人，我们感谢能够来到这里，看看各位会众。我心里有点紧张。我很感谢，犹他州立大学的唱诗班给我们带来的美好音乐。今晚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
Using an old Scottish term,
在
kind of warmed the cockles of my heart. I don't
know. 苏格兰用一些苏格兰的口音讲话。我不知道去苏格兰传教，你们了不了解我所说的这个词的意思
？Anyway, my cockles were warmed.
我的 cockle， 内心有点温暖的感觉。伯顿姐妹和我，还有我们一些家人，包括三个白汉阳大学的学生，一个犹他州立大学的学生，还有一个美丽的朋友克里斯朵，他在华盛顿大学参加福音研究所。我们很高兴能够在这个安息日晚上跟大家共聚一堂。芭芭拉和我非常爱和年轻的一代在一起，我们很爱你们的朝气蓬勃，爱你们的忠信，我们爱你们在这年轻岁月以及未来岁月在侍奉主彼此服务方面的一切作为。我们非常爱你们，在你们脸上，你们举手投足之间散发了美德与良善。两个星期以前，我们参加了纳府圣殿工作人员的祈祷会。大多数的与会者都比你们年长了好几十岁。那时我们在那座荣耀神圣的屋宇当中感受到了美妙的灵性气氛。今晚我们跟大家共聚一堂，也同样感受到甜美的灵性气氛。不过你们人数相当的多，透过卫星和其他科技在这雄伟的建筑物和世上许多地方聚在一起，这样的声势实在相当惊人。我永远忘不了我第一次在总会教友大会上演讲的经验。 给我的邀请函当中指出，我要在星期日晨间大会上演讲14分钟，紧接在豪会洪德会长的后面。不用说，当时我心里非常的惶恐。总会教大会举行的前一个星期，我遇到罗素纳逊长老，他询问我演讲准备的如何。我老实地告诉纳尔逊长老，这篇演讲不太好准备。然后我想到，纳尔逊长老知道我要演讲，只是因为他的邀请函显示他要在我之后演讲。所以凭着这一点点的资讯，我很冒昧地问纳尔逊长老，为什么像我这样资历浅又容易怯场的人，竟然被安排在洪德会长和他之间做演讲？他想了一会儿，然后露出一个令人难忘的扎眼表情。他说：“主教，我唯一能想到的是，你透过灵感被安排在那里，是为了让我们看起来很帅。”
The intimidation level rose to an all-time high after that little exchange. Nearly a half century ago,
在将近半个世纪以前，就在我即将到澳洲传教之前，我很有福气，我能够在一位杰出的苏格兰职业高球手经营的高尔夫球店里面工作4年。他的名字是爱丽丝·麦卡夫提，他不是我们教会的教友。虽然25年来他在后期圣徒的环境当中生活，但是他其实并不了解我们的教义。他是个令人敬佩的雇主，我很感激他的慷慨和仁慈。他很有耐心的传授我打高尔夫球的绝技，让我在年轻的时候在一些高尔夫球赛当中获胜，也让我培养了打高尔夫球的终身嗜好。有时候他会用浓浓的苏格兰腔说些不堪入耳的话，只要爱丽丝她不满意我的工作表现，或者是我得罪顾客，他会先用苏格兰腔狠狠的低声咒骂一句，然后再问我这个老问题：大卫，我的孩子，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我最后鼓起勇气告诉他，我已经被神的圣职召唤到澳洲传教2年的时候，我仍然记得当时他对我说的话。我告诉他，我不久就要辞了这份工作。当时他一连咒骂了几句后，才对我说：“大卫，我的孩子，你真没出息，你竟然要去到世界各地求别人信教。”出发传教前的1-2天，我顺道去向好友爱丽丝辞行，我和她握手，表达对她的感谢。她把我拉过去，把一个信封袋放在我的手上。此时，我们两人的眼睛里都泛着泪光。我快步走回自己的车子，车子开动几分钟后，到了附近的公园，那里四下无人。我读了他的短信，发现信封里面放了一笔金额不小的钱，要资助我去传教。1年后，我在澳洲亚德雷德传教时，又收到了爱丽丝的来信，信上写着：大卫，我的孩子，我听说传教1年后就要换新西装了，赶快拿这些钱去买一套新西装，要买上好的苏格兰毛料的。传教返乡几天后，我到高尔夫球场去找老朋友叙叙旧。爱丽丝问我是否准备好要打高尔夫球了，我告诉她我不会再打球了，因为我当初已经把球杆和车子卖了，为了筹措传教经费。 而且我早该好好用功念书了。他一如往常，先咒骂我一句，然后回答：大卫，我的孩子，你如果不打高尔夫球，你将来还有什么出息？你赶快到高尔夫球店里面选一组球杆，随便你挑。我去了，而且过了将近50年，我仍保存了那些球杆。我当然不苟同爱丽丝那些不堪入耳的话，但是我永远感谢自己在为她工作的期间学到了有关诚实、正直以及慷慨的这些教训。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爱丽丝的问题，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爱丽丝用她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她对我的不满，她质疑我是否有能力听从指示，质疑我是否认真完成任务，对工作负有责任。他质疑我是否有渴望将来长大后能事业成功，生活充实精彩，对社会有贡献。我反复不断地思考这些问题，我必须承认我还在努力当中。我最后总算也体会到爱丽丝比较质疑的是我的人生成就，反倒不是那么在意人生的过程。然而他的质疑倒也引发了一个问题，让今生成功的要素是什么？更需要我们重视的问题，不是自己是否很有成就，成为世人眼中的成功人士，而是要救主自己，曾问过的这个问题。因此，你们应当是怎样的男人和女人呢？我实在告诉你们，应当和我一样。救主进一步指出，救主进一步指出，因为你们看见我做的一切，就是你们应当做的。你们应当是怎样的男人和女人呢？在沉思当中，我继续问，基督般的生活有哪些特质呢？面对人生挑战的正确态度是什么？和我一样是什么意思呢？我不知道所有的答案，但我知道其中的一些答案是爱神及同胞、爱心、榜样、服从、服务、遵守圣约。最近我们的一位熟人，我女儿女婿的知心好友，因为脑瘤而过世。他力抗病魔多年，就在他临终前，一位朋友寄给他妻子一首短诗，表达慰问。经过他们的同意，我要念出这首诗。我分享的不是他的优美辞藻，而是其中传达的内心感受。这首诗是这样的：戴安，请告诉哈洛谢谢，他改变了我的人生，他树立了榜样，教导我如何用圣旨带领，如何关心别人，如何勤勉无私的服务，表达真正基督般的爱。请告诉哈洛，那些往事日复一日历历在目，带给我力量，指引我方向。昔日与他一起服务是多么难忘的往事。请告诉哈洛，他留下好榜样，他是爱妻子的丈夫，他是慈祥的父亲，主的忠心仆人，幽默风趣，目光远大，他是我追求的标杆，我的妻子儿女同受恩泽。请告诉哈洛，我何其荣幸今生能认识他，与他一起服务。请告诉哈洛，我垂泪，我心痛， 因为他即将返回天家报告管家职务，请告诉哈洛，我爱他，爱他的仁慈，爱他的榜样，爱他的友谊。请告诉哈洛，我会想念他，同时我会准备好自己，将来与他欢乐重聚，在至高之神的天庭里。请告诉哈洛，我会侍奉主，尽心尽能尽力尽意尽力，以纪念他的榜样，他的热心奉献，对主的忠诚。请告诉哈洛，谢谢。请告诉哈洛，这首诗里的各项特质也很值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实践。我们若能和哈洛一样，被人称赞为具有榜样、圣职力量、关心别人、慈爱的丈夫和父亲、仁慈、友谊、忠诚和热心奉献的美德，在别人眼中，我们必定是过着基督般的生活。这样的人生自然是充实而成功的。托马孟森会长经常提起他的苏格兰血统，以及童年时代与他的苏格兰外祖父、阿姨、姨丈住得很近的种种往事。我很好奇的，他到底有多少次听过这样的话：汤米，我的孩子，你以后要不要做个大人物啊？我会想到这样一个兴趣广泛、非常有创意、想象力丰富又精力充沛的小男孩，可能常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孟森会长的一生为我们树立了生活当中可以依循的典范，尤其在我所称之为他的私人生活的领域更是如此。他的公众生活领域像一本摊开的书，书中写满了他在知会、支联会、传道部和总会的杰出服务。我不知道在本福音期有谁比多马孟森会长更尽心尽力地做好教会的每一件指派工作。偶尔我们有机会一窥他人的私人生活领域，服务、关心、帮助、祝福别人、给予安慰和鼓励，是他私人生活领域不可或缺的一环。最近我们的一位好邻居要暂时住在复健中心，我们去探望他的时候，他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们，孟森会长来参加他们的圣餐聚会。他高兴地说，他离得很近，我可以碰触到他。他感受到总会会长对他的关心，这让他非常的兴奋激动。孟森会长奉行他经常教导的这些事情，最重要的五个字是我以你为荣。最重要的四个字是你觉得呢？最重要的三个字是你愿意。最重要的两个字是谢谢。最不重要的一个字是我。救主常用比喻教导重要的教训。同样的，孟森会长也喜欢用故事说明他的教导。亨利·艾宁会长谈到了孟森会长使用故事的这件事，他说，我们会认为自己已经听过这故事了，但是如果仔细听，就会发现这故事其实并不一样，因为圣灵会提示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提升故事。他有个故事是发生在他当执事的时候，孟森会长和他定额组的其他成员被指定在知会的街头表演当中扮演爱斯基摩人。孟森会长的姐妹的姐姐扮演自由小姐，结果他的姐姐在表演期间喉咙严重发炎， 恐怕无法说出台词，整体的演出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于是这群爱斯基摩人决定想办法解决问题。他们聚在教堂地下室的一间教室里面，跪下来祈祷。他们代替孟森会长的姐姐，祈求主的灵从中协助。到了演出的时间，自由小姐竟能清楚地说出台词。孟森会长的姐姐回想这件往事，认为这是她一生当中的一个奇迹，她很感谢这些爱斯基摩人。这个简单的故事提醒我们，孟森会长一直都有极大的信心，而且随时随地做祷告。今日他用那些美好的恩赐祝福许多人的生活。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应当是怎样的男人和女人，有信心和做祷告的人。祷告是我们个人获得力量和信心所不可或缺的。要记住尼腓对他不相信的哥哥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求问主？孟森会长充满服务的一生是一种典范，是我们能用来衡量和规划我们的人生的。你们许多人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所做的许多决定，将塑造你们今生的生活和永恒的生命。有的人在做有关学业方面的决定，有的人可能在思考传教的事，有些人正在努力地决定要从事哪一个行业，或是这辈子要做的工作。可能有些人正在考虑交往的对象是否真的是永恒伴侣。只要你们在祈祷当中把这些决定交在主面前，一定能比较容易做出决定。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在与罪搏斗，还没有决定要不要靠耶稣基督的救赎力量来变得洁净。有些人对福音的见证摇摆不定，试着要找出可以回头的方法。对这些和其他重要事情的决定将大大影响你们会是怎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也会影响你们在今生的成就，或者用我的朋友爱丽丝的话说，决定你们是否有出息。人生中真正关键和影响终身的决定通常是很难下的，总会是有小小的如果、还有或但是，试图让答案变得很复杂，或是迟迟不来。我常希望能有一种特殊的药，神奇的药，吃了之后就可以做出最好的决定，但是没有这种药。所以我想提出一个建议，就是在各位做决定的过程当中帮助大家。这个结因是透过谦卑的祈祷向天父求助，然后用信心和决心来听从他借由圣灵给你的忠告。主希望我们在心里先加以思考，然后求问他。他应许说，我会使你胸中燃烧，这样你就必觉得那是对的。你们聆听并服从那微小的声音，将使你们成为更好的男人和女人。要记住，倾听有一部分是要觉得那是对的。在美国，我们刚刚结束了另一个棒球季，世界大赛结束了，而产生了一个新的世界冠军。五十多年以前，有一个非常杰出的运动员，他在波士顿红袜队担任左外野手，他的棒球生涯曾经两次中断了，原因是因为他被征召服役担任战斗机的驾驶。媒体呢形容他为超级竹竿，因为呢他非常的瘦，但是却非常擅长打击。他运动方面成名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是整个棒球季大联盟选手当中最后一位打击率超过四成的选手。这个意味着他的上垒率非常的高， 因为他每十次挥棒就能击出四支安打，没有任何人在过去的五十年内能够与他的球技相提并论。这个球员的名字是泰德·威廉斯。许多年，在他棒球生涯结束之后的许多年，社会大众仍很有兴趣学习关于他的事情。他的视力超出 2.0， 有着这样优异不凡的视力呢，泰德拥有一些优势，因为他能够比其他的球员更清楚地看到球，而且有多出来那么千分之一秒来决定他是否要出棒。我们已经洗礼而且接受了圣灵的恩赐作为我们永恒的伴侣，所以我们拥有一些优势来帮助我们做困难的决定。就像房地产当中想要成功的秘诀就是地点地点地点，运用圣灵最重要的也就是要倾听倾听倾听。有时候我会因为我们这一代没有解决应该解决的问题和挑战，反而加重了你们的负担而感到烦恼，甚至觉得内疚。科技的进展虽然让生活过得更好、更长、更安全、更充实，但是谈到贪婪、亲情和环境几个少数的例子，就还有很多会让我们唏嘘的事情。我们要面对这个混乱的时代所带来的无常，很容易觉得沮丧。在我们想到种种潜在的后果时，甚至会觉得有点忧郁。就业市场的不确定性，加上严重的经济脱序，再再都加深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安情绪。各国继续彼此竞争。尽管如此，我的年轻朋友们，我们不要害怕，也不要屈服于恐惧。经文提醒我们，只要我们有所准备，只要我们服从，而且只要我们是主教会里的教友，我们就不需要害怕将来会怎么样。一人不用害怕，我们究竟会是怎么样的男人和女人，多少都会受我们如何处理生活中可怕且无法预知的事物所影响。知道了真实的人生是由挣扎、问题、错误、机会和教育所构成的，就要记住中国里有句古老的谚语说，玉不琢不成器，所以人也需要考验来琢磨它。或者照主的说法是，万事必须有对立。尽管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不确定性和缺点，但是也有很多值得感谢和令人惊艳的事情。我是个乐观的人，我相信2008年是世界历史上最精彩的一年，能够拥有耶稣基督的圆满福音提供给我们的不同凡响的祝福。当我看到福音升值在世界各地天父儿女的心思意念当中，我就不禁全身颤抖。我不晓得有多少人知道，每年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五，教会总部都在做什么事情。依照惯例，我们按照主在教义和圣约第120篇当中的指示，十一奉献处理议会，用这一天来开会。十二使徒定额组和 总主教团在总会会长团的指导下齐聚一堂，决定教会的资源在未来一年的使用方式。我们很高兴看到很多新教堂已核准新建，新圣殿的数量也持续的成长。 世界各地的主教都能得到资源，找出贫困者，帮助他们。有超过350个传道部的传教士得到支援，加快圣殿施工的工程计划也得到核准，提升高等教育和宗教教育的经费也是专款专用。主的施工向前迈进，要达成他在预言当中的命运。一想到先知约瑟满怀信心所讲的这句话，亵渎之手阻挡不了事工的进展，就让我充满了勇气。知道你会有机会站在一定会发生的奇迹当前，难道不是一件令人雀跃的事情吗？你们究竟会成为怎样的男人和女人？多少都和你们在推动他的国度向前迈进时所付提供的奉献与协助有关。除了奉献之外，还需要非常程度的自律。著名的心灵讲师吉姆·荣恩说，自律是跨越目标与成就之间的桥梁。想想看这句话，自律是跨越目标与成就之间的桥梁。我喜欢神圣的音乐，尤其是赞美诗和激励人心的音乐。有一首我们常唱的圣诗是让我们重振决心，歌词是由1700年的查尔斯·卫斯理所写的，曲子被认为是雅各·卢卡斯所作。今晚犹他州立大学杰出的合唱团为我们唱这首优美的圣诗。后期圣徒参加圣餐聚会、祈祷会和其他聚会时会唱圣诗、祈祷、重温圣约和承诺，也会彼此鼓励。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精神会振奋和更新。音乐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抚慰我们的心魂、我们的灵魂，启迪我们的灵魂与属天的事物上。主提醒我们，一人的歌唱就是对我的祈祷。请大家注意这首圣诗发人深省的歌词，来吧，让我们重振决心，不断推进，在救主来临前永不停止。他的仁慈旨意引领我们欣然完成，靠着耐心等待和慈爱的事工，我们的才能得增进。生命如梦，时光如河水般流逝，一刻都不停留。光阴似箭，一去不回。千禧年就近在眼前，永恒就是现在。在他来临时，每个人会说，我打了一场美好的仗，我完成你吩咐我做的事。每个人会听到主说，你做得又好又忠心，来享受我的喜悦，坐在我的宝座上。这首圣诗清楚写出了鼓励人心的信息。他建议我们在追求救主所说的像我一样的这个目标时，一定要经常保持热忱。在父子来临前，绝对不要在好事上停歇。假如我们拖延，时间就会过去，宝贵的时光就消失无踪了。我们每一个人在他来临的那天，都希望能够向他报告说，我走完了我的路，也做到了您要我做的事。我们如果听到他回答说，你做得又好又忠心，来享受我的喜悦，坐在我的宝座上，我们一定感觉很棒。我们一定可以这样，只要我们的目标是成为那位伟大的恒古 亘古常在者所建议的那种男人和女人。我们教会的教友常常接受严格的检验，我们所持的标准比其他教会的人还高。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媒体在报道新闻时，标题常常写着摩尔门教会的主教犯下什么什么，曾担任后期圣徒传教士涉嫌什么什么，摩尔门教的母亲被指控什么什么。我们私底下做的事情和我们公开做的事是一样重要的。有很多只眼睛在我们看不见的高处凝视着我们。我们住在玻璃屋里面。几个月以前，我在修理一根坏的水管。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衣服弄得又湿又脏，手背上也沾满了油污。我发现我需要一个零件来修理那根水管，所以我不顾一身的肮脏，就跳上车到特利屋去。我在零件架上仔细的比较，要确定我买的尺寸和间距都是对的。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从我身后的走道走过去，走了几步路，我听到他说，他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总主教。我羞愧的无言以对，因为我没能符合别人对我的期望。此时我严厉地问自己，大卫，我的孩子，你是否真想要学习？抱负和辛勤工作也是达成正义目标的重要条件。你们这一代是大有应许的一代，你们得到了神赐的许多恩典，你们聪明，理解力强，凡运用这样的聪明才智去达成有计划的目标的人，一定都会成功。那些聪明、有目标、有抱负的人，很有可能成为天父要他们成为的那种男人和女人，去推动他国度向前迈进。西班牙籍的画家达利提醒我们，没有抱负的聪明才智就像没有翅膀的鸟。我传教快结束之前，世界杯的高尔夫球赛公开赛在澳洲皇家墨尔本高尔夫球俱乐部举行。业余的高尔夫球员都有机会在会前赛中与一位职业球员比赛。我在传教的最后一天有机会参加这个会前赛，不过我不会告诉大家细节，以免大家感到无聊。轮到我从帽子当中抽名字的时候，上面写的职业球员的名字，要和我比赛的人抽到竟然是阿诺·帕玛。我紧张的程度就像我要在总会教友大会上演讲一样。当我看到名条上阿诺·帕玛的名字那一刻，让我感到紧张的除了他的名字以外，还有是因为我有两年没有打高尔夫球了，我真的是紧张到不行。我不太记得那场赛事了，但我只记得我打得很糟。在打第十七洞的时候，我们把球放在球桌上，我们走了一段距离，我打了第二杆，然后又打第三杆，来到帕玛的先生的旁的球前面。帕玛先生一位年轻的澳洲籍的甘地，很努力的想要讨好他。我听到甘地告诉他说，斜坡后面有一条看不见的小河，右边的草很长，很难挥棒，很难挥杆。帕玛先生把球杆放进球袋里，他很平静而很坚定地告诉这位甘地说， Please don't clutter my mind with. 请不要拿右边有什么东西来烦我。我对左边有什么东西也不感兴趣。你只要告诉我，从这个球到旗杆之间的距离到底是有多少。哇，这真是一个令我震撼的学习经验。我突然了解到，专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有多么的重要。不要去管左边右边有什么东西。要达成目标，专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太多的人太在意左右两旁的事物，而不够专注在正中间的主要目标上面。我们如果没有专注在正确的事情上，就很难成为我们想要成为的那种男人和女人。在我们尽力这样做的时候，要记住，主曾预许说，我必在你们的前面行，我必在你们的左边和你们的右边，我的灵必在你们心中，我的天使必在你们四周拖着你们。我祈求我们都能在生活中全心专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我见证我们都认主差遣，我们很有福气能有活着的先知带领。我非常有福气的能够在这个福音期里面，在四位先知的指导下服务。我想我知道一些关于先知的事情，我也要见证多马孟森会长在任何一方面的的确确是神的先知。我知道我们有一位慈爱而且活着的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子和女儿。我感谢他的爱子，我们的救主，为我们赎罪。我要对所有感觉迷失的人，或者感觉失去希望的人，或者让罪阻碍了你们进步的人做见证。我见证你们可以得到他的赎罪，他的慈悲永远常在。我知道约瑟斯密是复兴的先知，我要借着这次机会祈求上天的祝福降临在你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所祈求的祝福是你们能够身体力行成为天父所希望你们成为的那样的男人和女人。我借着我所持有的权柄这样做，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